世音菩萨咧，点解佢呢个名叫做观世音菩萨嘅咧？嗱，因为佢咧喺因中嘅时候修行，佢就用佢只耳啊，系用佢嘅耳门，耳门圆通。喺《楞严经》里边咧，其中有一章节咧，就系讲佢自己修行嘅报告嘅。咁佢修行嘅报告，佢系点样讲咧？佢话：益如我色，恒河沙劫啊！于是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比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咁佢就介绍咗佢系点样开始修呢个法门嘅咧？就系因为佢无量劫以前遇到一尊佛，呢尊佛咧又系应世啊，咁啊教化众生。咁佢遇到咧，佢就喺呢尊观世音佛嘅面前咧发呢个菩提心。咁啊呢个佛咧就教佢咧。从文思修，先系文，文就文法，然后就思维，跟住咧就修行，咁样咧就可以入道嘅。咁所以佢就听呢个佛就讲，所以佢就用呢个耳咯，用个耳根门通啦。咁佢话初于文中入流亡所，所入寂寂，动静异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现，空所空灭，即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获二殊胜啊！嗱，一者咧上合诸佛本妙觉生，二者下合十方六道一切众生同一悲仰。呢一段报告咧就系佢自己修行嘅心得嚟噶。咁佢就话自己咧。初就是从个耳去闻呢个声音，佢只系闻，闻就系闻到呢个声音，佢唔起呢个分别，唔理佢系乜嘢声音，听咗之后佢就咁样过，听咗之后咁样过，过咗，过咗，所以佢咪入流就忘所啦，系啊，听下听下，咁啊所入寂寂，所入嘅声音慢慢咧就静咗落嚟啦，就变成咧就反闻自性咯、哦。反闻自性的时候呢，就变了慢慢的功夫深了，就到了这个动静异相了然不生了。咁动静异相了然不生的时候呢，就到了一个空寂很空的境界。咁空的时候呢，他亦都不住在这个空里面，咁啊继续用功，所以就俾他证到呢自己本来的妙心，自己本来的觉性。咁佢由呢一度咧，所以咧佢就叫做观。咁但系点解叫做世音咧？嗱，本来咧音声系应该同只耳嚟配搭先至啱噶嘛，系嘛？咁因为佢自己本人咧已经可以六根互用啊，六根互用嘅时候咧就系、是、一根既反缘，六根成解脱。我哋六根各有各的功用，就是我们凡夫的境界。耳能够见嘢，眼不能够听嘢，那个口就不能够见嘢。六根有六根各种的功能，都不能够分开的，不能够互相来用的。但是观世音菩萨呢，因为他六根都打通了，成为一根，所以他的声音呢就不是用眼来观了，是亦都不是用耳来听了，就变成是观了。咁佢因中修行的时候就是听音，然后观音。咁慢慢呢，点解佢就观世音呢？这个观世间的音呢，就是世间是乜嘢音呢？是救苦的音，痛苦的音。咁佢观这个音呢，就是沉声救苦。有世间的苦难，只要你称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那他自然呢就能够沉声救苦的了。他这个是行愿来的、哦、那这个行愿呢就变成呢由这个行愿他的名，因为世间的声音苦，他观到他去解救他，那就变成是观世音了，是吧？咁如果佢以佢咁修行嘅因中咧，就净系观音嘅啫。 初時就是觀聽這個海浪，聽這個海潮音，海潮音就是一個浪頭一個浪頭打過來，啪啪這樣，那就聽，他聽就不會分別他，就是聽，那就聽這個音呢，聽聽下呢，他就變成入流了，他就忘了這個景，忘了這個音塵，所以他就能夠證到的自性。咁所以呢，就觀世音菩薩佢個名字就係咁樣嚟嘅。咁啊，因為呢佢嗰個行願就係觀世間嘅痛苦嘅音，救苦救難嘅音，所以佢呢呢個佛啊，就係佢以前所遇到嘅佛，就係觀世音佛。咁大會裏面呢，就在他參加的大會那裡就受記，受記他說觀世音，受記他為觀世音這個名號，所以他這個名號呢就是這樣得來的。那麼什麼叫做菩薩呢？啊，如果我們稍微信佛信佛教的人呢，一聽到這個菩薩兩個字呢，就想起在大典裡面排排坐吃果果那些，是吧？那些是塑像。如果一般民間一聽到菩薩兩個字，他們即刻會想到什麼呢？想到在天上面虛無縹緲，是不可觸摸不可見不可冒犯的神靈。這些呢就是西人的觀念。其實呢，菩薩就不是這樣的意思的。咁佢個全名呢應該係四個字，叫做菩提薩多啊。菩提薩多呢就係、是、菩提就譯為覺啊嘛，咁啊薩多呢就譯為有情，咁啊即係覺有情啦、啊。覺有情即係菩薩。咁呢個菩薩點解叫做覺有情呢？佢本身已經係自覺咗，但係能夠覺悟其他的人，所以叫他做覺有情啦。咁啊，仲有很多名噶喎，佢亦都係叫做高士，亦都係叫做大士，亦都係叫做開士，咁亦都係叫做大道心的眾生。咁啊，菩薩咧，佢嗰個定義咧就係話，佢發心利人救人係。選自己是為眾生的利益，這樣呢選己為人，這個定義呢就為之是菩薩這樣解的。那麼他還有呢，我們自己本人啊，個個呢都是菩薩，只不過菩薩呢他有很多個位置，有這個十學位啊，咁啊由呢、這個初地歡喜地嘅啫，然後咧進入去到呢個法文地咧，咁啊總共有十學位啊。咁仲有在座各位都可以講稱為菩薩，只不過呢個菩薩咧就係、是、因地嘅菩薩，凡夫菩薩。點解可以咁樣講咧？因為我哋發一念心。發一念行善啊，行善的時候不一定說要你念佛或者讀佛經咁先至為行善嘅喎、哦。咁我哋呢個行善咧，就係話總之對人、對人類、對社會有益，係善事。發一念心去做呢啲善事，救災救難。咁啊，呢一個咧都係菩薩嘅恩啦。咁其實菩薩咧，處處都在我們現實裏面呢就已經有這些菩薩，到處都有很多人呢犧牲自我去挽救這個世人，那這些呢就是菩薩了。記不記得有一個外國人呢叫做什麼修女啊，姓垃圾是吧、啊、是嗱，這位修女呢她就真是菩薩來了。你們不要認為呢菩薩就是高高在上啊，看不到那些啊，在我們人間裏面個個咧，隨時都可以見到， 見到呢啲菩薩，只不過呢個菩薩咧嗰、那個修行未夠圓滿，同埋咧會遇境逢緣。遇境逢緣咧就係話遇到一啲逆自己心意嘅情景咧，咁佢呢個菩薩嘅心咧就發唔起咯，收翻咯。咁啊有時咧佢會突然間啊好可憐，或者要啲乜嘢嘢，佢發嗰念心即刻就去做。嗱，咁呢啲咧就係、是、菩薩嘅行為啦。咁記得好耐以前細個咧，就有一個叫做雷鋒叔叔啊，喺中國裏邊有冇聽過呢一個人啊？佢就係舍己救人啊！呢、這個雷鋒叔叔係一個軍人嚟嘅，佢就係落去救呢、這個一個學生。咁佢為咗救學生咧，佢自己死咗。嗱，咁呢啲咧就係、是、菩薩啦。咁我要明白菩薩嘅定義就係舍己為人嘅，同埋咧自利利他。做呢啲咁嘅事業就為之係菩薩。咁啊，跟住我哋落嚟咧，要講呢個普門品。咁乜嘢叫做普門咧？普門咧就係、是、普，就係、是、廣大無邊無遮限，咁就為之係普。咁門咧就係、是、通達為宜啊，通達咧就係、是、話暢通無阻。嗱，你話我哋一間屋如果冇門，掂唔掂咧？唔掂。第一個想到那些賊會進來，是吧？有門都不行，打爛個窗照入。那門呢，它就是一來呢就是可以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呢就是要來通的，是通達這樣的意思的。那麼為什麼觀世音菩薩他這一品這一節叫做普門呢？那麼以下我們可以細心地聽呢個釋迦牟尼佛點樣介紹佢，佢嗰個行徑，佢嗰個行願啊，佢做咗啲乜嘢，咁就知道佢呢個普門啦。嗱，普門咧有好多種嘅，咁啊其中佢自己本人咧，咁啊慈悲普門啦，佢嗰個慈悲咧係唔淨限啊，我哋人類啊，凡係喺呢個世間上邊。一切的動物，一切的生物，它都會慈悲去救助，所以呢就叫做普門。還有觀世音菩薩，它行緣和它的修行和它的正果，它的果位也都是普門。這個門呢就是說很多方法是講之不盡的。以下的經文我們就會詳詳細細去解釋他那個普門 的行跡的了。那品呢就叫做一章一節這樣解的。那麼因為觀世音菩薩他這一節呢就可以成為代表，亦都可以代表了整個法花會上他的精神，所以呢就是不讲这个法花经，正是讲他这个普门品这一品。那这一品呢就足以是帮我们了生脱死，还有可以救苦救难的。那么当时这个法花经呢传入我们的中国的时候呢，有一位西凉国的国王啊，那么他病了，这应该是怪病，也都可以讲是疫病啊，全部的医生走去医他都没办法医得好，那个医生呢投降了，退出去了，他说我没办法医你了。那这个国王就这么气了。那后来呢识到这个谭无灿法师，谭无灿法师呢就说你这个病呢唯有用观世音菩萨的普门才能够可以解决的，咁所以佢就即刻揾咗呢個普門品嚟服眾，咁結果佢呢個怪病咧就不藥而愈啦。咁啊，佢好咗之後，佢就頒令啊，頒布全國嘅人都要做個普門品，所以個普門品咧就特別流行咁解嘅。咁仲有啊，觀世音菩薩啊，佢嚟到我哋呢個中國喺個普陀山裏邊咧。 他所示現的事蹟非常之多，非常之廣。咁啊，曾經呢有一位叫做主雲法師啊，佢喺呢個普陀山裏邊住咗一段時間，咁佢就感到觀世音菩薩個偉大同埋佢個靈感，所以佢就將普陀山嗰啲事蹟、觀世音菩薩顯靈嘅事蹟，就輯錄咗成為一本書。佢就以散文嘅形式咁嚟寫出嚟，咁啊裏邊咧個內容非常之豐富，咁你睇到之後咧，你會會心微笑嘅。咁啊，仲有觀世音菩薩嚟到我哋中國，佢係以種種嘅形、種種嘅形態咁嚟出現喺呢個世間度。咁我相信咧，大多數人唔知道達摩祖師是誰，有沒有人知道啊？沒有人知道，其實他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是觀世音菩薩的示現。大多數的以為呢，達摩祖師只是禅宗的第一代祖師，是嗎？不知道他原來就是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呢，啊，真是妙了。仲有一次喎，就係喺南北朝嘅時候啊，梁武帝就同呢個達摩祖師就冇緣啦，所以佢講嗰啲嘢，達摩祖師同佢講，佢就唔係幾接受。唔接受嘅時候咧，達摩祖師唯有咧走上去邊個寺啊？少林寺啊，係走去少林寺，面壁九年。一依就唔落啦，咁啊！但系佢仲有一個，仲有一位法師係特別妙嘅。呢位法師咧叫做普智公啊，普智公禅師啊，你啊真係冇人知道佢嗰個來歷，佢都冇父母嘅。咁佢係點樣嚟咧？係有一個農夫啊，農夫就係鄉下耕田嘅人。咁佢有一次放工翻嚟咧，經過。見到喺樹上邊嗰個雀巢裏邊有個牙牙仔，牙牙咁喊喎，啊！佢話咁奇怪嘅嘛，爬上去，哦，原來有個 BB， 呢個仲係男丁添，啊，啱曬啦，佢冇仔喎，咁佢就即刻抱咗翻去，就養呢位 BB。呢位 BB 咧，所以就冇人知道佢個父母，佢冇農力，咁呢個 BB 咧就俾呢個農夫養大咗，養大到幾歲之後咧？他就跟了一位法師家，咁啊出家的時候咧，都冇人知道他做乜嘅喎，佢又不修邊幅嘅，咁啊但係佢咧有神性嘅跡象顯出嚟，咁佢有一次咧，梁武帝就請佢講《金剛經》，咁啊擺好曬文武大臣嗰啲。在家的居士、達官貴人，個個都在坐喺度啦，咁啊等佢。佢上座，跟住一拍嗰個經堂落座。哦，《金剛經》講完喎，原來就係咁簡單。咁啊，梁武帝咧就好中意佢啦，好中意佢咧，中意到佢可以講係發狂，日日都要見下佢先得。咁如果見唔到佢咧？心啰啰挛，嗰阵时有冇电话噶？咁啊，点样通知佢？点样可以见到佢咧？咁佢就为咗能够日日都见到佢，请个最叻嘅画家嚟同呢个普智公禅师咧画佢个像，希望画咗个像之后咧挂喺佢嗰个皇宫边咧，可以日日都睇到啦嘛。咁啊，加上咧，万一佢有一日走咗之后，咪冇得见系嘛？咁呢个又系佢。有先見之明，咁所以佢咧就揾咗呢個畫家嚟畫。呢個畫家咧畫下畫下，畫咗一半，咦，又唔似咗樣嘅，畫下又唔見咗樣嘅。咁呢個畫家咧掟筆開始，哇，師傅啊，你可憐下我啦，你好唔好定下你個形啊？咁樣，你哋知唔知道以前咧冇影相機嘅時候啊，畫父母嗰啲像咧？是由啲畫家畫落嚟㗎，好辛苦㗎喎，我都俾人個 model 咯， 喐都唔可以喐下噶，系摆咁一个姿势，咁啊俾人画画好耐先得噶。咁呢个画家画普智公和尚，佢又画咗一半啲，呢个鼻又唔似咗啊，嗱，嗰个眼又唔同咗嘅咁啊，咁啊知道自己确实咧，佢呢个人咧就个技术好好嘅，个画技好好。咁佢就唯有咧求呢位普智公和尚。咁呢个普智公法师咧，佢话：啊，其实我边有整蛊你啊？系你自己技术唔得啫嘛。咁啊话翻佢。咁啊跟住咧，佢话你如果你再系咁，我就交唔到差，画唔到出嚟嘅。你好唔好定实个？当得鼻扁就鼻扁，鼻高就鼻高。咁普智公和尚咧？我说好啦，你要画我的真的嘛，是吧？我说是，我想画你的真的。我说好啦，那就跟着一边十二面观音，犀不犀利？犀利啊！原来普智公和尚又是观世音菩萨应化啊，所以说他妙，观世音菩萨啊，他那种妙啊，道人方法他无敌，是非常之妙，非常之善巧，佢唔会理你，亦都唔会同你讲咁多，亦都唔会怪你。总之咧，佢有本事度到你，度到你，你成佛，亦都可以。你有苦有难，救咗你就算。佢亦都唔会俾你知道，亦都唔会出你硬嘅。好多时就救咗你，都唔会现身，就咁就走咗啦。咁观世音菩萨就系咁妙。咁佢有一次仲妙啊！哇，佢睇到啊，有一个地方鱼米之乡，非常之富裕嘅嗰个地方。咁啊，全部嗰啲读书人咧，都可以集中喺嗰度咧研究学问，喺度读书。咁啊，个个人咧都系屋企大把工人仔，系嗰啲公子哥儿，因为有钱人先可以读书噶嘛。咁佢咧就读书，就个名就话读书，其实就喺度咧，个个都喺度，差唔多一半就玩，一半咧就喺度，大家同学之间就讲三讲四啊，发暗话，咁啊做下嗰啲花天酒地啊，咁嗰啲有钱嘅人咧都系咁样过日子嘅啫，系嘛？好啦，咁啊有一日咧。就听到有一把娇滴滴的声音，咁啊喺度叫卖鱼、哦，卖鱼啊！各位大爷，边个嚟同我卖鱼啊？咁嗰啲声音非常之美妙。咦，一班嗰啲公子哥儿一听到，即刻哇，好似外边有一把娇滴滴的声音、哦，一窝蜂就出嚟睇，一睇哇，原来有一个姑娘。靓到咧，沉鱼落雁啊！闭月羞花，靓到天仙一样，个个都即刻就围住佢。姑娘啊，你呢条鱼点样卖啊？我同你买晒佢啦！个个都抢住佢鱼腩，抢住嚟同佢买。跟住咧，啊，真系大胆啊，仲犀利过而家。而家点样啊？而家都唔敢即刻讲啊！姑娘，你嫁俾我啦咁样，而家都唔敢讲。当时呢班人咧，即刻就咁样。即刻就同佢讲，姑娘，你嫁俾我，我屋企咧大把仆人，我屋企咧，哇，啲金银珠宝用唔晒，你嫁咗俾我，你就唔休息，你就可以富富贵贵，享尽荣华，一个二个，三十几个公子哥儿，系咁样嚟溜，系咁样抢。咁呢个卖鱼嘅姑娘点样咧？佢话各位大爷。他说我一个人怎可以嫁你们这么多人呢？不如这样了，你们在三日之内能够背到普门品的话，那我就嫁给谁了。这样啊，这班公子哥儿个个都读书人，行家来的嘛，是吧？你叫我斗木就外行啫，是吧？读书背书做什么呢？所以呢，一言为定了，那快点回去跑了，一跑夜跑，哎，个个都可以。嗱，约定咗三日之后你再嚟到就考试咯，系嘛？唔使客气噶。咁啊，个姑娘咧 就聽他們一個個背，個個都背到出來，那就不行，嫁誰啊，是吧，個個都背到，所以又沒辦法了。那他就不如這樣啦，三日之後背金剛經呢，金剛經背之後呢就嫁誰個啦，又約定了三日之後再來考試。咁結果呢，三日之後有十幾個背到，有十幾個呢淘汰咯。咁呢十幾個呢冇得怨，睇叫自己冇記憶呢，係咪記性唔好背唔到，咁唯有呢放棄啦。咁到到十幾個都背，呢、這個瑜伽姑娘呢佢亦都係冇法，同佢哋一人講呢，佢話你哋十幾個我都唔可以可以嫁曬嘅喎，咁啊不如咁樣啦，嗱七日啊背呢個法花經，啊就係、是、妙法蓮花經，就係、是、我哋去參加嗰個法會，嗰、那個法會幾長啊？五萬幾字啊，裏邊有二十八品啊，幾長啊？咁啊有啲人當場就打退堂鼓，話實冇我份啊，咁啊。其中呢七日之後結果就只有姓馬的一個馬家的少爺，唯有他背到出來，那就行了，哦喇喇聲開始擲日定親過門擺酒，這一班同學呢啊翻天覆地了，走去賀他的時候飲到醉醺醺，那等到呢這個馬家的少爺呢应酬了那班知徒等友之后，回入去洞房一看，咦这个如花美玉的娇妻竟然变成僵尸啊，那段时就喊了，捧着这个尸体啊，我真是没福了，娶到这个如花的美玉，原来我是没福，这么快得了个急病就死了，那就由婚禮就變成喪禮，哎，你哋唔好走住，送埋先嚟飲酒嗰啲個都唔准走住，即刻就快啲，咁啊送佢，咁啊埋葬咗之後咧，呢位馬家嘅少爺，佢都無心讀書，無心呢個人世，覺得呢個世間咁無常，佢睇破咗，化咧，然後佢就。在这个坟墓旁边搭了一个茅棚啊，他守这个坟墓，你看看他对他一往情深，就是这么痴情了。那结果呢他守到没多久，有一个阿婆拄着支拐杖，那就走来问他，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啊，那他这个马少爷呢即刻就跟他讲了，讲了他自己的经历，讲给这个阿婆听，阿婆就说，他就笑了，他说啊你这个痴情鬼啊，你快点打开棺材看看，看看那个是谁啊，那原来他打开棺材一看，只有一把金锁在这里，明明就是将这个娇妻这个尸体放在里面的嘛，但结果打出来呢是一把金锁，为什么他不是一只鞋，又为什么不是一本经书，而是一把锁呢？这个话头来的是禅宗给你参禅，你可以参话头的，你将它来参，参通了你就开悟了，参通了为什么棺材里面放把锁，不放把头发，又不放条丝巾，只是放把锁的呢？你们可以参，参通了你就开悟，就是这么简单了。